起立恭听神的话。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开始，人还没信主，怎会求告主？还没听过主，怎能相信主？没有人传道，怎能有人听到关听到主？没有被差传，怎能传有人传道？如圣经所记，传福音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佳美！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顺从了福音，而以赛所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所听的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但我要问，以色列人没有听过吗？他们确实听过，如经上所记，诸天和受造之物，令声音传遍天下到地极。我再问，以色列人不明白吗？首先，摩西说，我要用无国之民激起他们的嫉妒之心，用无知的民激起他们的怒气。二十节，以赛亚引用上帝的话说：没有寻找我的，我让他们寻见；没有寻求我的，我向他们显明我自己。父神，我们感谢你向我们揭示你自己，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耶稣，求你今天就教导我们关于你的话语，藉着你的灵教导我们认识这里的篇章，而且应用出来，愿我们为你的荣耀而活，奉耶稣的名字祈祷，阿们。各位请坐。我们今天这篇讲到的题目是由终点线起跑。正常我们不是说向住终点线跑去的吗？为什么题目这么怪啊？所以请大家今天就留心听理解为什么由终点线起跑当中的道理。在2012年奥林匹克4×100接力赛跑当中，牙买加的男子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跑得最漂亮的一队。荧幕上大家观赏，哇，他们就好像闪电一样开始拔足狂奔，是即是南美的选手一路领先，牙米加脱颖而出，突然间拔足狂奔，然后交俾队友，两个并排而走，牙米加队领先，牙米加队胜利，创世界纪录36.85秒，哇，好犀利，系咪啊？你都想觉得跑埋一份？是啊，应该是说是啊。这四个的跑手，米高费雷特、尼斯塔卡达、由汉布里克、于山博尔特，他们腿发力，全速奔跑，接力棒亦传递得无懈好激，就创世界纪录36.85秒。即是不可思议创新世界的纪录，非常之漂亮的竞赛，跑得漂亮。我们也都奉主的呼召去跑美好的竞赛，那是跑福音美好的竞赛是怎样的呢？第一个重点，我们看第15节，如经上所记，传福音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佳美。保罗是引述以赛亚书52章7节的内容，是描述一个报喜信的人翻山越岭去宣布好消息，情景就好像我们熟悉的在马拉松战场，一个希列人跑回去雅典宣布是 希烈得胜嘅好消息，佢连气跑咗26英里，去跑到翻去雅典，喘住气话胜利啦，然后就不知倒地猝死。今日世界各地继续举行马拉松比赛，纪念呢位跑手，佢连气跑26英里。以赛亚书第52章是讲述报信的人奔跑去向在流亡中的以色列人宣布他们的敌人巴比伦沦亡了，所以这个信使就说有好消息啊，我有平安幸福得救的大好信息向你们报告，我们的上帝掌权，我们被释放得自由了。是奔跑全福音的信息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佳美。我们讲到脚，就是我们很少说佳美，讲到譬如我的脚，就是只会说臭脚、污糟脚，很少说脚板好漂亮。为什么全福音好信息的信使，他们的脚中是极其佳美，因为他们带着耶稣的佳美信息在他们的心里面。传好信息就是宣讲福音，宣讲福音我们往往联想到就是星期日牧师在台上讲到、就是好像现在这样在这里向会众传扬福音的好信息，而你就是很留心听紧，我想象你很留心听紧。但是保罗当时所讲的全福音不是这样，保罗的愿景就是众多的跑手被耶稣亲自委派，带着使命在生命的路途上，每日每一处同人分享耶稣的福音，奔跑全福音的脚中佳美，因为信徒亲自认识耶稣。13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轻易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咁人系点样嚟到求告耶稣嘅名嘅阶段呢？保罗喺14至15节用4个修辞反问句，好似4人接力咁嚟到逐步解释。佢用倒叙嘅方式先讲结果，逐步强调是什么令人可以求告耶稣的名。14节，人还没有信他怎会求告他，还没听过他怎能相信他，没有人传道众人怎能听过他，没有被差传众人怎能听到而亦被差传去传道。大家要注意的几个重点，首先这几节经文的逻辑推展是强调差传全福音的紧要迫切性。第一，人先相信耶稣能够拯救他们，先至会呼求耶稣拯救他们。第二，人如果听都未听过耶稣，就不会相信耶稣。第三，如果没有人传福音，就没有人听到福音。第四，没有人领受后而被差传，就不会有人去传福音。咁呢4个环节嘅高潮系差传传道，保罗最热切呼吁系见到人被差传去传耶稣嘅福音。咁第二，呢场美丽嘅赛跑嘅4个环节，实际系倒叙进行。第一，先有人被差传同别人分享福音，然后福音被分享，众人就听见耶稣，众人听见耶稣就可以相信耶稣，众人相信耶稣就会求告耶稣嘅名而且得救。第三，你要注意，我讲嘅系听见耶稣，而唔系听见关于耶稣。所以第14节正确嘅理解是人还没听过听见耶稣怎能相信他呢？ 当有人宣讲福音，众人就亲自听见耶稣的信息，听见耶稣对他们个别说话。因为有人跟他们分享，耶稣就对他们个别说话。你传福音让耶稣对听的人个别说话，你感受到保罗那种迫切的心情吗？我就是问你，就是我们有没有跟保罗感同身受啊？是我们有没有很关心跟所有人传福音？现代差传运动的始创人威廉·契里，他最初向教会的理事会申请要求被差派去印度传道的时候，那些的理事会这样回答：哎，年轻人啊，上帝选择拯救哪些异教徒，上帝不需要帮忙就可以成就。这样的答案，感谢神，威廉·契里不是这样想，他就展开了差传的运动。今天对于分享耶稣的福音，我已经听过有人说，哎，上帝不需要我们。当然是一方面是对的，上帝成就任何事是不需要我们帮手，但是上帝肯定选择我们来去全关于他的爱子救赎我们的声音，是上帝的选择。坦白讲，我们都可以有时自相矛盾的，就是我们一方面说，哦，神不需要我们去救谁，但是你要想想，我们用一个比喻，如果说，我们说，神供应我们的需要的，但是我们期不期望上帝他自己去播种，拔埋草去收割，是煮成饭，然后摆埋台，是叫将食物喂我们吃啊？上帝是我们的供应者，但我们需要参与。上帝邀请我们走美好的竞赛，同人分享上帝的好消息，当中我们是有享受到喜乐。就是讲到分享福音，那些人说上帝不需要我们，这样的说话其实是助长一种是自满自以为是的心态，同耶稣的教训违背。耶稣自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是耶稣的吩咐。还有约翰福音20章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派了我，我也照样差派你们。对于传福音，耶稣从来没有跟门徒说，哎，各位门徒啊，你们是吃下得的了，我不需要你们帮我的。我们同人分享福音的责任以及上帝的主权选择，两者怎样协调呢？就是罗马书第九章上帝的主权选择，以及第十章信徒同人分享的责任，这两章怎样协调？我们怎样协调这两样？在这个问题上面，英国神学家 J.I. 帕卡说得很好，上帝的主权绝对不是令传福音毫无意义，相反，上帝恩典中掌权，就防止传福音变得毫无意义。你明白吗？上帝在听福音的人心中主权作工，亦透过我们在人的心里面主权作工，所以我们就要是放胆带住喜乐去同人分享耶稣的好福音。就是解释到为什么我们教会的愿景宣言，就是我们教会家庭每个人每一日在每一处要同耶稣一起 執行全福音的使命，也都是解釋到為什麼我們教會的使命宣言是個人親自認識耶穌，傳承耶穌的事工，我們每一個都要這樣。當我們個人親自認識耶穌，我們會自動自發和人分享福音。當我們在活潑的關係中與耶穌同行，我們會越來越掌握到、領受到祂的感動。我们知道祂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心里面喜乐和人分享福音，是帮助有需要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未装备好，不知道怎么传，我鼓励你参加我们的如何分享信仰这个真理班课程，去学习怎样分享信主的经验，而且也認識福音的精髓，裝備自己。我是非常之感恩，因為我們威靈頓教會裡面很多弟兄姊妹跑美麗的競賽，每日在天車巴士上面同人分享信主的經驗，是有人邀请人参加自己的生命小组，有人在真理班、英语班分享信心，有人去学校护理院分享信心，向同事同学分享对耶稣的信心。我邀请大家参与一同书写神的历史，神所书写的历史，他们都是由终点线起跑。过程是怎样？稍后我们先讲第一个重点，我要提出的，有些人可以跑下跑下，但永远不到达终点线。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重点，为什么有些人在生命的赛道上面跑，永远不会去到终点线呢？罗马书第十章的背景是犹太人是不相信耶稣，那就问了，是他们是不是没有机会听见耶稣啊？但是保罗反驳，第十八章引述诗篇第十九章，就说是犹太人是听见过的，因为上帝声音言语透过诸天穹苍传遍天下，传到地极。我们看回诗篇第十九篇的赞美，就是他这样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所有受造之物是响应天籁之音，也是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说，上帝的伟大属性，人肉眼虽然看不见，但在大自然里面，我们看到神向我们显明祂的伟大。那保罗的意思究竟是不是说，我们看受造之物，看自大自然，就会自然而然相信耶稣而得救？不是。保罗的论点是借用诗篇第十九篇的修辞讲出，是上帝的声音被传颂。我打一个比喻，就是我的细佬，佢大，佢高大过我，大只过我，佢打篮球比我好啲啊，或者我今日挑战佢啦，喂，阿细佬啊，今日母亲节，我同你单对单打篮球，我一定会打赢你。细佬可能会答话求之不得，开心死，因为我从来冇赢过佢噶。咁细佬就胸有成竹。英文佢用 make my day 就话啊，你令我开心啊。咁我哋中文可以哦，求之不得，开心死。呢、这个话求之不得，开心死，即系嚟自电影《辣手神探》里边奇连伊斯自活那句的说话，是保罗用他这种语气。电影里面奇连伊斯活饰演警察，他是挑衅匪徒向他开枪，他 但是他对着这个匪徒说，哦，求之不得，我会开心死，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枪法比匪徒更快更准。我弟弟借用这句说话，求之不得，开心死，不是说，我开枪射死你，而是借用这种语气表达，就是他说，他是嘅篮球射篮嘅射进率会系叻过我好多，我佢打赢我，佢就会开心死。所以保罗只系借用诗篇十九篇所讲嘅全遍天下，传到地极，嚟到表明犹太人系有机会听见耶稣，因为福音已经被传遍。保罗自己本身和其他的信徒传过福音，而很多犹太人本身也都有机会听过耶稣所传的福音。而保罗的另外一点就是，如果外族人外邦人能够明白耶稣的说话，犹太人也都应该会明白耶稣的说话。所以是保罗就引述来到驳回，有些人就说，他们不明白，但是保罗就是用典型的讨论的方式，他就用预言和律法是来到驳斥。因为在圣经里面，在生命记是有讲，就是说，我要藉无国之民激起他们的嫉妒，用愚昧的民族激起你们的怒气。所以保罗用犹太人的方式，即是用律法和先知的语言来反驳，说是犹太人会不明白。那是因为律法已经是讲明，我要藉着无国之民激起你的嫉妒，激起你的怒气。那所以就是摩西之歌也都揭示，是这些本来拜假神的外邦人都可以明白，犹太人也都是可以明白。保罗仍引述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就说，上帝说，我让没有寻找我的人寻见我，我向没有寻求我的人显明揭示我自己。所以如果摩西的预言引附以赛亚，就讲得清楚很多了，就是说没有寻找上帝的人找到上帝，上帝在他的主权中向没有寻求他的人也都可以显示自己。而以赛亚书也都是强调上帝谦卑虚己寻找人，上帝呼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是外邦人非外邦人，即使是没有跑向上帝，他们也都是可以得救。相反，以色列人坚决拒绝接受他们的尼赛亚，就是正如保罗在第十六节讲，并不是所有人都顺从福音。只是听见福音是不够的，听从的意思是听从而且接受为真理。在希腊语和拉丁语里面，听从就是服从的词根，顺从上帝是出于自愿，遵从上帝为上帝。所以就是，是那些以赛保罗是引述以赛亚五十三章第一节，在第罗马书十章十六节说，主啊，谁相信了 我们向他所传的呢？而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用诗的语言讲述尼赛亚被拒绝，就是耶稣来到犹太人中间，犹太人听到耶稣的信息，尽管耶稣因为爱他们而为他们受死，犹太人坚决拒绝，他说我不需要你的义，他们不顺从一个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们不需要耶稣的义。相反，就是犹太人选择跑错的路，永远不去到终点的路，他追求自己的义来赚取救恩。举个例，是去年的九月，我们职员团队去宝云岛，大家建立友谊和团队精神。其中一个项目是踩电动单车，有些人对电动单车非常兴奋，没看地图就开始劲踩了。有些弟兄呢就好傻，更更跟我，我带着一组的弟兄踩上一条路径，这条小路通往一条小径，而小径又穿过树林，然后来到山边。我们发觉，哦，原来这条路呢是给行山的人的，所以我们不是给电动单车的，是我们是很崎岖地跨越树根，绕过巨石，我不小心跌倒还戒伤只手，我谦卑和弟兄来到忏悔，就说，我不好意思，你们跟错我，他们应承以后都不会跟我踩电动单车。但是最后我们看回地图就改变方向了。错的路上跑，就是罗马书九章三十至到三十二节的意象。这样看来，我们该说什么？本来不追求义的外族人，却因信而得到了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却达不到律法的要求。这是什么缘故？因为他们不凭信心，以为是靠行为去追求义，以致那块绊脚石使他们跌倒。上星期马可牧师提到，以色列人关心遵守律法多过关心认识上帝，他亦都是多过他们遵守律法多过关心寻找上帝赎罪的途径，就是耶稣。他们在错的路上努力奔跑追求自己的义，但是一遇到真正他们的尼赛亚，他们就被耶稣绊倒。尽管耶稣是整个旧约所指的基督，因为他们行错路，坚持自己所奔跑的追求自义的路。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四节说，基督是律法的总结，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圣经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奔向耶稣而记录，奔跑的目标永远是耶稣，是认识耶稣。耶稣永远是人奔跑的终点线。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同意。我妈妈咧系好中意系经常系活跃嘅，尤其系参与一啲系非牟利机构。咁佢成日去做义工，为有一次为嗰啲嘅帮助医治脊椎灰质炎嗰啲嘅病人嚟到步行筹款。系有一日佢翻嚟，嗰日外边好冻啊，咁佢咧就揦住佢嗰啲嘅步行筹款嗰啲嘅材料，咁揽住起身，然之后棘到就扮低咗。 咁佢咧就唔知点解佢个面咧就趴咗落地喺个路边嗰度，系介损个鼻嗰个嘅头冚亲，又有瘀。嗱，咁我妈妈生咗四个仔，我哋见到妈妈有呢个意外，我哋觉得好好玩啊！点解我哋觉得咁有趣？我哋系仔啦。仔咧系吓，即系好中意搞笑噶，因为我哋都系玩体育运动嘅人，我哋话吓阿妈妈，当你系跌低嘅时候，点解唔识得用手踭撑住，卸咗之力就唔会趴咗喺度冚到个面咯？咁係啊！佢好翻之後，佢都覺得我哋咁樣取笑佢係好好玩嘅。我掛住我媽媽，但係有時我哋都好似係我哋有時有啲人都好似我媽媽咁樣，佢哋緊握住佢哋覺得可以令到佢哋得救嘅律法，以致真正嘅尼赛亚得救嘅终点嚟到嘅时候，佢哋就被棘到，因为佢哋一路喺错嘅路上边向住错嘅方向跑。以色列人的属灵状况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机会，他们得到特别的启示，有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预言为他们指向耶稣，又透过保罗和其他信徒的宣讲，犹太人是听到耶稣的福音，只是他们依然固执。这一点是令人心思发人心死，上帝已经透过自己的儿子宣明得救的信息，但本应准备好回应的以色列人的拒绝，他们热切追求拒绝耶稣而建立和自己的义。那上帝看到自己的子民拒绝他为他们预备的救赎，上帝会有些什么的感受呢？上帝会不会漠不关心啊？或者取笑他们？上帝看到自己的子民叛逆他所赐的救赎，上帝怎样反应呢？我是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两个的细女读高中的时候是一名长跑运动员，有一年阿女参加卑斯省的长途赛，她是跑得很好啊，她是就几乎要得第二名了。我们觉得她停了在这里是不 是跑完了，我们当时就是欢喜若狂啦。但是我们突然间了解到，原来阿女停错了终点线，是因为那条终点线是画得不清楚，她以为早点那个的位置就是她停了在差终点线是有几米的地方，那就落后。那我作为父母，我们心情好沉重，因为佢之前系练得咁辛苦。当父神望住刚硬嘅子民，系拒绝佢赐俾佢哋嘅救赎，上帝父神嘅心就沉重。所以保罗喺廿一节引述以赛亚嘅说话，就话：对于以色列人，上帝说：我整天伸出双手等候那悖逆顶撞的子民回归。上帝终日向一个叛逆、顽固、态度轻蔑的民族冲击他、顶撞他的子民，伸出双手，好像父母张开双手渴望子女回家。上帝是充满恩典和怜悯，保罗想着上帝的心，就敦促我们为所有人祈祷。提摩太前书二章话，祈祷在我们救主上帝面前是美好的，是蒙悦纳的，主渴望万民得救，明白真理。 就是上帝热切渴望见到我哋揾到达到终点线，靠自己嘅意自救，系每个依靠善行嘅宗教所走错嘅路。系好多时，我甚至系听到嗰啲临终嘅人讲咗啊，我希望但愿我真系之前我是做得够来到赎罪，或者说，我希望我做得够，我够好来得到神的恩待。但是各位朋友，我们一定要明白耶稣的福音的真谛，因为跟随耶稣不是说我们怎样达标达到他的标准，不是我们靠自己来到打造自己的救赎，怎样做得好以致上帝可以接纳我们。我们从终点线起跑是什么意思？因为耶稣就是终点线。如果我们从终点线起跑，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放弃自己企图救自己的努力，而转向耶稣，跟耶稣说，耶稣，我的确需要你，我不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靠我自己的意来到得救，我向你呼吁，求你帮助。重点三，由终点线起跑。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终点线就是耶稣，求告主名就是罗马书10:9。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着。所以终点线就是耶稣。当我们呼求耶稣的名字，我们的心里便就是相信，我们确实相信他，我们是走错了路。我们跟耶稣说，耶稣，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为我成就所救赎，我相信主为我所成就了的救赎，我就会得到在上帝前的意。我们每一天都是达不到自己，都达不到目标，达不到标准，我们迫切需要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当我们求耶稣，求告耶稣的名，我们是跟耶稣说，耶稣啊，2000年前你在耶路撒冷出于对我和全人类的爱而承受十字架的死亡，将我的罪转嫁到你自己身上，我需要你为我付出的赎罪的代价。耶稣，我好多嘢搞到一塌糊涂，以致我们余生都要来到弥补我们的罪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会说，我真的搞到一塌糊涂，我希望有超然的上主可以拯救我。当我们这样想，我们就是接近主耶稣福音的真理。耶稣来我们拯救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够好，没有能力可以得到神的恩待。我们就说，如果我觉得想自己去努力，我就哦，耶稣在十字架为我做的，我不够，我还要是自己做多些来赎罪，来成就打造我自己的义。不是，耶稣的牺牲已经够一蹴即就成就了我们的救赎。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当我们呼唤耶稣的名，我们就说，耶稣啊，求你用你的灵是令我重生，令我的生命活泼起来，以致我在上帝的面前可以得到清义。我 唔再被罪疚捆绑，我嘅羞耻可以消除，以致我可以活喺喜乐同埋自由当中。当你一相信耶稣，你嘅羞耻已经永久并消除，你唔需要再活喺恐惧当中，因为耶稣为我哋赎罪，打败咗邪恶嘅势力，我哋唔再活喺罪疚嘅重压之下。呢、这个就系好消息。如果你冇认识耶稣，你仲未接轨，系同接上呢、这个嘅呢条终点线，我就建议你单纯用谦卑的心回应，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将你的生命托付给他，你是和耶稣唯一的救赎，人生的终点线一接轨，你就开始跑耶稣美好的竞赛。就跟阿女她那次赛跑失败那个的终点线画得不清楚不同，上帝给我们的终点线非常明确，你只需要说这个终点线就是耶稣，你只需要说耶稣我需要你作为我的救主，不是靠我自己，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而是靠住你的圣灵而得力，以致我可以跑你为我预备的人生的竞赛。上帝赐给我们去跑的竞赛，是比我哋自己努力去打造嘅生命嘅竞赛，美好美丽得千倍以上。如果你已经跟随咗耶稣，你问下你自己，你有冇活喺有耶稣作为你的终点线，你从佢而开跑呢个嘅赛事当中？亦或你尽管是基督徒，你仍然靠自己的努力希望得到上帝的恩待你？如果你从来没有将心交给耶稣，你需要怎么做啊？愿今日你完全将生命交给耶稣，能够是承受到接受到耶稣为你预备的丰盛的一切，生命有耶稣，我们的终点线就有一切，我们就不会孤单。我们祈祷，父神，我们感谢你，你通过你的儿子耶稣向我们揭示父神你自己。耶稣，感谢你离世在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罪代死，在十字架上承担。